《兰亭序杀局》第二部《天行劫》，作者王觉仁，演播探花徐花。米满仓一直盯着楚离桑手上的包裹。
你可得小心。
放心了，丢不了你的。楚离桑白了他一眼，都什么时候了还磨磨唧唧，真是要钱不要命的主。米满仓嘿嘿一笑，这才背起萧君墨，三人快步走出了破庙。辩才刚好把马牵了过来，四人各自骑上一匹向后山驰去，很快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破庙前，一群举着火把的捕吏正带着百十个青壮村民从各个方向迅速逼近。李世民一夜未眠，睁着血红的眼睛坐在两仪殿中，听着禁军侍卫进进出出奏报，却始终没有辩才妇女的消息，气得掀翻了御案。等到禁军在太极宫中折腾了一夜，次日又在禁院内外实施了地毯式搜索，最后仍旧一无所获，李世民才无奈地意识到辩才妇女跑了。李世济在四更时分得到了消息，慌忙起床赶到宫中，与李安衍等禁军将领一起组织搜捕，同时细细询问了案情经过，随即向李世民奏报。劫走辩才的宦官米满仓及另两名被诛的宦官都只是从犯，主谋另有其人，且此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计划周密，很可能是禁军的人。李世民立即命禁军清点人头，结果很快就报了上来。除当晚被杀的禁军士兵外，所有人员全部在岗。李世民沉吟半晌，忽然问李世济：“你说主谋之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难道不会是你玄甲卫的人吗？”李世济一惊，当即回衙署清查，发现除了外派执行任务的人员之外，唯一失踪的人竟然是萧君墨。李世济万万不敢相信萧君墨会是这个劫走辩才妇女的主谋，立刻把环蝶衣找来，问他可知萧君墨去向。环蝶衣一开始还强作镇定，不一会儿便眼眶泛红。李世济心中大惊，连忙屏退左右，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环蝶衣的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断断续续地讲了事情经过，不过隐瞒了萧君墨等人最后的逃亡方向。李世济听完如遭电击，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眉头拧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是日午后，李世济硬着头皮入宫向李世民禀报，但只说萧君墨失踪，不敢提及环蝶衣。李世民闻言也觉难以置信，马上命李世济查抄萧宅。不料玄甲卫的人赶到萧宅时，却见人去屋空，半个人影都没有。他们当然不知道萧君墨早在行动之前便给何崇九等下人仆庸全都发了遣散费，让他们各自回乡了。如此一来，萧君墨的嫌疑越发坐实。李世民雷霆大怒，立即下令发布海捕文书，并命人画了辩才、楚离桑、萧君墨、米满仓四人的画像，命一马以800里加急的速度传发各道州县。蓝田县距长安不过70-80里，当地县令日落前便接到了海捕文书，他不敢怠慢，立刻命所有捕吏全部出动，到下辖各村镇走访巡查，旋即在傍晚时分发现了可疑目标。发布海捕文书的同时，李世民给李世济下了死令，命他不惜一切代价将萧君墨等人捉拿归案。李世济诚惶诚恐，连声请罪。李世民脸色铁青，冷冷道：“萧君墨是你一手教出来的好徒儿，又是你最信任的属下， 如今竟然背叛朝廷，你自然是难辞其咎。不过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朕暂且不治你的罪，就看你能否戴罪立功，给朕一个交代了。李世济汗流浃背，连连磕头谢恩，之后匆匆回到衙署，调集了十几路人马，沿长安通往四方的每一条驿道分头追捕。桓蝶衣虽然身为对证，却被摒弃在了这次任务之外。他知道舅父一来是担心他的安全，二来也是怕他跟萧君墨的关系会影响抓捕行动。桓蝶衣没有去求李世济，而是瞒着他偷偷出了城，来到了龙首原。当他策马立于昨夜站过的那片高岗之上，泪水便再次模糊了双眼。他内心万分矛盾，既想赶快找到萧君墨，又不知找到他以后该怎么办。最后他只能告诉自己，先找到人再说。从龙首原往东，分别有三条宽阔平坦的驿道。东北方向出蒲津关可前往河东河北，正东方向出潼关可前往洛州及中原一带，东南方向出武关可下荆楚，前往长江中下游地区。桓蝶衣极目四望，最终凭直觉选择了东南方向，拍马向原下驰去。李世济忙了一天，回到府中不见桓蝶衣，忙问夫人。夫人说桓蝶衣傍晚时候回来了一趟，匆匆打了一个包裹便又出门了，连晚饭都没吃。问他要去哪儿，只说是出任务。李世济闻言苦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孩子长大了，就只能由他去了。李世济无奈地想，就像他万万没料到萧君墨会去劫辩才一样，他同样无法阻止桓蝶衣去做他想做的事。恍惚间，他仿佛还能看到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正缠在他膝下，吵着让他教他们武艺。可一转眼，这两个孩子便都已长大成人，有了他看不透料不到的心思，也有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考虑和抉择。对此李世济又能怎么办呢？除了在心里默默祈祷上苍让他保佑这两个孩子平安无事之外，李世济只能望着窗外漆黑如墨的夜空，发出苍凉一叹。山间小道崎岖难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萧君墨四人摸黑行走了一个多时辰，确定身后没有追兵，才下马歇息，点了一堆篝火，然后围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行动。法师，萧君墨道，您既然选了武关方向，应该是想好去处了吧？辩才想了想，模棱两可道，贫僧是想到荆楚一带去见几个老朋友。萧君墨点点头，既然如此，在下当陪同你们前往。辩才迟疑了一下，萧郎，你舍命救出我们妇女，贫僧万分感激，可眼下你伤势不轻，还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养伤吧。楚离桑看了父亲一眼，感觉他虽然话说得好听，其实却是想甩掉萧君墨，心里老大不乐意，便道，
爹，你说的对，萧郎对我们有救命之恩，咱们是该先陪他把伤养好，然后再上路。
他故意在陪他二字上加重了语气，辩才一听有些尴尬，关键得看萧郎自己是什么想法。萧君墨早已看出辩才的心思，便笑笑道，既然法师急着要去找朋友，那在下跟着你们反倒是个拖累，就照法师说的办吧，我找个地方养伤，你们抓紧上路。
不行，
楚离桑大声道，
你伤得这么重， 我们谁也不能丢下你。说完便冲弥满仓眨了眨眼。
弥满仓会意，忙道，
不能丢下你。
你还是去当你的富家翁吧。萧军默笑，有多远跑多远，别被我给拖累了。
你把满仓当什么人了？
楚离桑白了他一眼，然后看着弥满仓。
满仓可是很讲义气的人，他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对不对，满仓？
弥满仓被他一击，顿时挺了挺胸膛。
当然，我这人虽说爱钱，却也重义。
萧君墨听着他们一唱一和，又看看辩才愁眉不展的样子，知道自己没必要开口，便笑笑不语了。楚离桑不悦地看着父亲，
爹，你到底怎么想的？
辩才回过神来，无奈一笑，我的本意也是如此，万事都要等萧郎伤好了再说，只是这荒山野岭人地两生的，上哪儿找安全的地方养伤呢？楚离桑和弥满仓闻言也都有些茫然，不约而同地看向萧君墨。萧君墨略一思忖，心中便有了主意。桓蝶衣连夜赶到蓝田县城北门的时候，恰好遇见罗彪带着一队玄甲卫正要出城。
蝶衣，你怎么来了？
罗彪诧异。
大将军让我来给你和兄弟们搭把手。
桓蝶衣道。
怎么不待见我？
哪能呢？
罗彪嘿嘿笑道，
有桓大美女作伴，这一路不就有趣儿多了吗？我罗彪啊，求之不得。
你们怎么出城了？要去哪儿？
桓蝶衣没心思跟他瞎扯。
蓝田县令查到他们的踪迹了，就在西北面的寒宫坂。
桓蝶衣一听，立刻调转马头，鞭子一甩，朝西北方向疾驰而去。罗彪摇头笑笑，带着手下紧跟了上去。约莫两刻之后，桓蝶衣和罗彪站在了寒宫坂那间破败的土地庙内。一个蓝田县的捕头把情况大致介绍了一下，结论很简单，萧君墨一行在这庙里待过，然后从后山的一条小道跑了。
那你们干嘛不追？
罗彪瞪眼。捕头陪着笑，
那条山道啊，崎岖难行，大白天都摔死过人，何况这黑灯瞎火的，
怕走夜路还干什么镖头？
罗彪骂道，
快走，给老子带路。
罗彪硬逼着捕吏们打上了十几盏灯笼，快马加鞭地走了半个多时辰，终于在山道旁发现了萧君墨等人歇脚的地方，地上明显有烧过篝火的痕迹。从这条山路可以绕过蓝天县城吗？桓蝶衣问捕头。
已经绕过来了，咱们现在就在县城南边。
这条道通往什么地方？
哎呦，那可就数不清了，前面那些山都有村子，到处都有岔道，山连着山，道连着道。卑职虽说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也从没弄清楚过。
桓蝶衣眉头微蹙，望着远方黑黢黢的群山，顿时有些茫然。罗彪在一旁嘀咕，
这么大一片山，得找到什么时候？
只要通知武官严防死守，别让他们出关，总能找到。
桓蝶衣说完，又一马当先地朝前驰去，捕头慌忙打着灯笼紧随其后。
哎，老大。
一个手下贴近罗彪，坏笑道，
嘿嘿，瞧桓队这急不可耐的架势，到底是抓逃犯呢，还是追情郎呢？
桓蝶衣喜欢萧君墨，在玄甲卫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闭上你的鸟嘴！
罗彪大眼一瞪，
再乱放臭屁，老子就把你的嘴巴缝上。
《兰亭序杀局》第二部《天行劫》，作者王觉人，演播探花徐欢，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